小组教会不是教会中有小组，也不是教会变成小组，乃是透过少数信徒的聚集，发挥教会应有的功能。欢迎收听袁泽善牧师所主讲《认识小组教会》。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以及同道同工们平安，我是袁泽善牧师。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继续透过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课题叫做认识小组教会。在这门课当中呢，我们彼此交流分享小组教会的定义，它的内涵，它的使命，或者呢它有一些被争论的地方，我们来一些探讨。当然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先认识小组教会是什么，什么是小组教会，然后呢我们再评估，再判定我们自己现有的教会光景适不适合，要不要，或者如何来进行所谓的小组教会的模式。不一定说我看完或听完这门课我就一定要改变，没这回事，不是上了这个课就必须要怎么样，但是至少你有一些概念，知道的就更清楚了，不明白的呢可以稍微知道是什么。甚至有的教会自己本身是小组教会的模式了，那我也欢迎已经在实际在运作或者在进行这个小组教会的这样一个生活情境的牧者们，或者教会的头羊呢，也可以来信跟我分享交流我在课题当中有不足的地方。因为真的各方各面都有不同的领受，那么愿意透过这样一个课程我们彼此来交流，或许有的时候呢因为您的反馈呢可以让我在下一回或者有机会跟别人在分享类似认识小组教会这样一个信息的时候呢能够更周全。因为我自己是在小组教会当中呢参与在转型的当中的几个教会啊，说几个教会，因为我不是堂主任牧师，所以呢有一个教会他是我参与在其中，那么他在转型当中我就成为他们的实际的在这个进行当中的一个牧者，就很多的牧师当中其中的一位。那么也有一些教会呢还没开始，他们在观摩，所以呢也问到我，那我觉得有机会跟他们一起来分享交流。我自己呢参与一个教会做顾问牧师，那么也鼓励他们啊，他们也有想这个朝这个方向做一些改变或者做一些调整的时候，那我也正在在这个当中参与。所以呢不能说我很有经验，那至少我有经验，跟还没有经验的一些肢体们或同道们呢就可以做一些交流。那如果您的教会是已经在操作而且做得非常的这个顺畅的话，那这门课您可能不需要来上了，你可能来教我了，因为这个认知上面层级上面是不同的啊。所以不是说袁泽善袁牧师对于小组教会非常透彻了，没这回事，但刚刚好就是可以有一些分享。主要的目的就是什么？让我们来认识，然后明白清楚知道，它不一定是毒神猛兽，它也不是幻灵丹，而是呢神在现今当下给我们有认识的一个机会。我还是有那个比喻来做一个说明，就是我刚学会驾车开车，有了驾照，而且呢正式上路了一段日子，那么您正在学开车，这个时候我跟你手把手来分享来交流呢好像还蛮贴近的啊。那如果你已经是老驾驶老师傅了，哇那这个糟糕了，我们刚刚上路的这个对你来讲这个很痛苦的，为什么？因为教我们这些新手上路啊很难过的，哎呀这个不行那个不行的啊，因为老师傅了嘛，甚至闭着眼睛都知道的啊。那刚好有这样一个分享的机会。好，我们进入今天的课题第14课。接下来的14、15、16、17这四堂课呢，我们是针对小组教会的聚会模式有四个 W 作为比较详细的每一个聚会的内容呢做一堂课的来分享来讲解。好，今天呢我们第一个 W 我们要讲的就是所谓的欢迎 Welcome， 当然也有叫做破冰。这个顾名思义啊，就是说在小组聚会一开始呢大家就是比较陌生，或者刚开始这个小组呢有一些组员甚至都不太熟悉的，那不太认识的情况之下呢，我们说这样一个聚会呢感觉不是那么热络啊，的冰冷冰冷，当然不真的是这样的冰啊，但是不够热嘛啊，所以要破冰。那么怎么样的破冰呢有人说是透过一些游戏啊，或是透过一些话题，但是我们要知道讲义上面很清楚讲，破冰啊不只是游戏，而是有目的的活动。你说不就是玩个游戏吗？或是分享一些什么你喜欢吃的水果啊，你喜欢的什么样的人物啊，对， 但是呢，事实上它不只是一个游戏，它有目的的，它可以帮助我们突破初次见面或是比较陌生的环境当中呢，在聚会开始的时候有一些隔阂或一种害羞成分在里面的话，那这样子呢，透过破冰的这样一个互动，使大家感到自然以及舒适，也就是把那气氛呢能够比较温馨一点，比较温暖一点嘛。这些活动可能会要求每个人按照一个预先决定的题目来分享，或是由几个人所组成的小组在指定的时间内就完成一件简单的工作，那么它是能够带给每一个参与者一个共同的一个焦点，一个焦距啊，因为有一个专注，然后呢，因为人不多，因为你本来小组就是7到10个人嘛，对，那你就2个2个或3个一个小组，那已经在小组里面再分3个人一组做什么呢？去做一些拼图啊或什么，至少大家有一点互动，所以类似这样。那么因此我们说破冰呢，是帮助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的结合，虽然只是在表面的层次上面，但这正是破冰的一个目的。你不要弄得太深入了，讲你内心里面最难过的一件事，哦，一开始你这个怎么可能嘛，是不是？所以呢，在这个破冰的目的呢，就是说这个名字本来就是要打破个人表层的一个冷漠，好，我们有个保护在那边，那因此呢，一热络这个隐形的就把它除掉了哈。因此不要对破冰的果效有太大的期望，经过你这一次的游戏呢，这把内心里面最深的难过会讲出来，这不太可能的哈，你也不要有这样一个期望。那么有些人认为这项活动是浪费时间呢，聚会就聚会吗？查圣经就查圣经的，干嘛还有一些什么闲话家常？我应该要这样解释，看起来好像是闲话家常，但是呢，先让自己的那个武装啊，因为每一个人到一个新的环境或是陌生的情况，都会有一种保护自己的一个动作在，或者心态在，一些温馨的话题，对不对？问你喜欢吃什么水果，你不会有一个警戒心，你想干嘛？想要拿我喜欢吃的水果来毒死我？不会嘛，没有那么严重，对不对？当然有时候警觉一点说，那你有什么企图吗？不至于吧，吃什么水果讲一讲，无伤大雅，没有什么立即的危险性在，但是呢，至少表达了我的喜好，有原因的嘛，讲解一下，不是说，哦，我喜欢吃西瓜，为什么吃西瓜？你管我，这个话题讲不下去了，对。那在这个破冰的当中呢，就让大家都有表达发挥自己的一些看法或是一个说法，不然大家都不讲话，是吧？好，你看简单的一个话题一定可以讲的嘛。哦，也有人说，哎，我没有什么不喜欢吃，我什么都喜欢吃。哦，那你要这样讲也可以啊，但至少有一些特色嘛，哈。好，这就是破冰的它的一个目的啊，不要说是浪费时间，这是错误的，因为它能够帮助你进入别人的生命当中。它的重要性是要把个人的焦点从自己身上转移到整个群体或其他人身上。我来聚会，我想要领受，我要读神的话语，我要你得到帮助，我要你为我祷告。但是在破冰的当中，至少你要表达你自己的说法，去听听看别人的说法，那哎，就知道你这些个群体当中其他人呢是存在的嘛。啊，好，不然你单独聚会只是听讲道话，隔壁是谁你都不要理他了，根本也不管是谁，你主要目的就是啊来领受话语，那就是一般的那种讲道型的这种聚会方式。可是小组聚会模式不是这个样子，我们要彼此分享简单的话题，所以这是一个大前提我们先讲了。那接下来在讲义当中呢，就比较详细的一段一段的来讲解破冰内容有哪些。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点，是讲到破冰的原则。刚才呢，我们已经多多少少已经稍微提到了一些，那我们透过讲义呢，更明确的来看有哪些原则。讲义这样说的，每一次当聚会准备开始之前，可以进行这个活动来使组员呢作为破冰的时间。那么打开话题呢是主要的目的，可以使组员在等待的时候呢不会觉得沉闷，还有呢不知所措，反而会带出一种轻松和谐的这种气氛。当然我们如果在聚会开始的时候呢，一般来讲都到齐了，但多多少少有些人因为其他的因素会稍微晚一点，或是就迟了一点，那你说这中间不是很尴尬吗？通通坐在那里干等吗？哎，有一些话题就自然而然就提出来了，后面的人也可以加入的啊。你不是说这个话题后面来的不准讲了，不是，大家就聊着聊着就讲出来了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应该就着当时环境跟对方的心情好好控制分享的内容和时间，不要一讲讲不完了，一个人讲了半个小时去了，这不是啊，就大家聊一聊就好了，这是第一点破冰的原则。接着我们看破冰第二个原则， 第二个原则就是说，破冰也可以被用作当日主题，譬如说茶巾的影子或者暖身。透过这个破冰呢，让今天的茶考的经文呢，先有一些预热。所谓的预热就是说，今天如果我们要讲的是要彼此相爱，那么前面就讲关于爱的一个认知或者对爱的看法，那这样就可以接下去了。但是不要马上就进入到主题，因为是破冰嘛啊，所以呢先让有这样一个话题呢引发反省和亲身的经验，使主题的讯息呢能够更具清晰。其实破冰本身的趣味跟它的轻松本质呢，可以帮助大家从忙碌和疲倦当中呢，把这个思想啊和挂念当天的这个种种的人和事呢，转移到一些在游戏当中的这种投入，从而引发了参与投入的心情。不然脑袋瓜子还在想，哎呀，早上下午或者今天呢忙的这些事情，到了下了班了，有的时候常常是周间聚会嘛，对，还工作还在这个心里面这个烦，在这脑海当中。那现在因为有一个轻松的话题，大家要聊，你不能还在想说我今天白天发生的事，我等一下还要去解决什么？不，你今天已经来了。因为我们强调要委身在小组当中，所以你就好好聚会了。透过这样一个破冰的时间呢，先把自己的心能够啊，把这个焦距呢能够沉淀下来，进入到小组分享里面。好，这就是第二个破冰的原则，是作为一个引子。第三个呢，关于这个破冰的原则是讲到时间方面，我们先休息一下，先把刚才提到的一些观念呢，我们先醒思沉淀一下。那么在一段音乐之后，我们继续来谈破冰的原则第三点，关于时间方面。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当我们谈到认识小组教会这课题的时候，今天第十四课我们谈的是有关于小组聚会内容里面的第一部分破冰，也就是第一个 W Welcome 的部分。那么我们前面已经提到了破冰的一些原则，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谈破冰原则的第三点，有关于时间方面。时间方面呢，是可以随着各组员间的熟悉程度而增减。譬如说刚刚开始一个新的小组的时候呢，那由于彼此之间的关系呢并不是那么的熟悉，所以呢就必须在开始这个成立小组的初期要建立良好的关系。那么这样子的情况之下，破冰的时间就相对应的要被提高了，要增加了，甚至有的时候呢可能要用到30分钟。那么之后的聚会呢，因为前面的这个破冰呢就比较能够彼此热络起来。如果小组组员彼此之间比较熟悉的话，也就是小组相聚在一起有一段时间了，或者早期原来就比较认识的，那我们重新把它组合起来成为一个新的小组，这样的小组呢就在破冰的时间上面可以减少，可能10分钟就够了。一般破冰的时间就以这个15分钟来作为一个原则。好，这是有关于破冰的时间方面。再来第四个，在进行破冰游戏或者活动的时候，为了使这个效果更显著，那么有下面10点建议。第一个，以身作则，也就是说作为组长呢，他必须要主动的来参与，并且愿意开放自己，这将使得小组在带领的过程当中呢，把其他组员带来一种舒服或者比较温馨的投入感。如果你是一个带领者，自己都懒洋洋，或是觉得好，我们把这个时间带过去就好，这游戏可有可无，无所谓，那这个你就没办法了，你这个破冰呢 肯定是没有果效的，甚至真的是浪费时间。所以呢，要以身作则。第二个呢，要有耐性，不要期望所有的组员一开始就能够达到深入的分享。我这个设计很好，这个游戏或者说这一个活动呢，一定要怎样怎样，会要不是，你不要有这么大的一个期许啊，你要有耐性，你有期望，但是你不可以这样子的说一定要很深入，那不一定的啊，要有耐性。第三个，要强调诚实，不要拒绝真实的感受或者自己的情绪跟别人的意见，你不要排斥它，很真实的，要诚实的来面对。有的时候常常为了要分享，对不对？那我知道我讲我自己的这个部分可能就比较跟人家比起来就差一点，或者自己感觉不行，那就讲了一些有的没的，所谓的就是不真实的东西，或者编一些故事，不需要，要有诚实的这样一个分享。第四个呢，实践接纳，避免因为别人分享的一种震惊的资料而反应过度。哈，这不需要啊。对了，他有很可能他的生命当中有很多让我们觉得惊讶的地方，但是你不要那么的让对方觉得你那么受到惊吓吗？或者你那么的敏感吗？啊，不需要。相反的，我们要表达理解和接纳，就是说，哦，我知道，哦，我听到你这种情况，我真的是有点震撼，但是我必须要更多的来接纳你或者认识你。所以不要那种很夸张的说啊，然后那对方就吓到了，说我是不是讲了什么不对的了啊？应该要彼此要有这样一个接纳在里面。第五个呢，就是时间要控制好，在进行破冰的时候要将话题讲得清楚，然后呢让每个人都有机会来分享，不要说这个时间没办法控制，他一直讲，整个聚会都在听他一个人在分享他的故事，这不是破冰的目的。所以呢，要时间控制的好，甚至呢，如果第一个或第二个人说的太长了，我们就要开始介入，要停止啊。带领者不提出来的话，那一直讲下去，别人也可能就很无奈了啊。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好的时间的控制。再来第六个，避免催促。什么意思呢？就是有的组员很喜欢讲，我们要制止他，但有的组员不太愿意表达，甚至迟迟不讲话，不要催促他，因为他们性格可能比较安静，让他们有足够的时间来预备，或者请其他人先发言。如果是轮流的话，到他嗯啊啊的半天的话，你就跟他讲说，那你再等一下，我们先跳过，那回了头还是要请他稍微简短的分享。那么几次下来，他就觉得说大家都能够分享，他也能够分享，不要太勉强他，但是有的时候稍微要给他一点鼓励，所以避免催促，但也不要就是无所谓，那大家都不讲话了。这是第六点。第七个呢，就是这个话题呢，这个趣味性要够强，必须要有一些趣味性，不要那么死板，好像就拷问一样审讯他，说你最喜欢的是什么？不用嘛，就我们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怎样怎样，然后大家轻松点的话题。在设计破冰游戏或者这个话题的时候，必须要考虑到这个各个组员是不是能够参与的。啊，有的可能是身体肢体上面不太方便的，你说我们来一起来跳绳，那这个给人家感觉就是在受到伤害嘛，是不是？所以你要顾虑到啊，要考虑到各个组员是不是能够参与。在第八个，就是你要善用工具，也就是说在小组分享的当中，你这个彼此破冰有一些活动的话，你如果有一些工具颜色啊或者图像来配合，甚至呢譬如说你最喜欢什么颜色，你就有一些色笔让大家来选，或者说最喜欢吃什么水果啊，那些当季的有一些水果可以拿出来让大家挑，大家一边吃啊，这就比较这样活泼一点，但不要每一次都这个样子就没意思了啊。所以要有一些活泼性，那善用工具。在第九个呢，要切切的祷告。对，我们有计划，我们甚至有一些参考的资料，但是呢多多在祷告当中祈求神的引导，在生活当中呢留心观察，来捕捉更多的所谓的灵感。那么这样的情况当中呢，就会让破冰的这个时间呢不会变得一个是太没有方向，失去焦距了，要不然就是太这个沉默了，要不然就是太花时间，都不好，所以要好好的祷告。最后第十个，就是分享小结。你这破冰完了以后就不是不了了之了，在小组初期不应该太触及到贴身或太个人性的问题的时候呢，你只是一般的这种分享，但你要完成这个项目的时候可以稍微做出一个小结语，然后要轻轻的点出这个破冰的用意在哪里。
也不要很深入说哇，这个其实规划好了就是要设计你们怎样怎样怎样，把你们的里面的什么苦情给你引出来，不需要讲那么夸张。就是说诶，我们刚才这样分享啊，提醒我们或帮助我们彼此能够更多的认识，或者以后呢在这个互相互动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知道对方他的一些反应会是什么样，稍微提一下，不要这个触及太贴身或者太深入的这样一个，那你这个结论就给人家感觉说哇，你这个破冰太恐怖了，既然原来是要调查我后面的身世啊，或是其他种种的，那就失去了破冰的意思了。接着我们来看讲义的第二大点，提到破冰实际的例子。我们刚才提到了破冰它的目的，它的原则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境呢？没有办法整整的就我们带个十分钟或者十五分钟的破冰，但我稍微简单的讲三个例子。例子一，目的是要让小组的初期建立比较熟悉的热络的一个气氛。那么怎么做呢？好比说我们这个活动或这个破冰的游戏叫做请个人介绍自己的名字、来源或者包含的意思。这样的介绍呢，可以使大家对其他组员的名字呢更容易记，或者更有深刻的印象。当然有时候自己的名字如果不好讲的话，用化名或者常用的其他小名也可以来做一些介绍的。以我来做例子好了，我介绍我自己，我叫做袁哲善。怎么写或者怎么用呢？袁当然就是袁大头的袁，哎，一听大家知道袁大头，有人真的不知道还袁大头是谁啊？啊，那就这个历史关系，那你就说花园的园去掉一个框啊，这是一个姓袁。折扇呢啊，就是选择善良，就是折扇固执的折扇。但是呢，常常有人会误会我，觉得我这个袁呢是圆圈的圆，那袁折扇变成折是折断的折，扇呢变成是扇子的扇，所以呢常常介绍我的时候变成说，哎，这是袁折扇，那我还是方的嘞，不是圆的啊，是折扇，那我还是在一个团扇的，是不是？所以呢，在解释当中给人家印象说，哦，它是袁折扇，但是这个折扇是折扇固执的折扇。那么还有一种语义上面来讲，当然这口齿发音就不一样了，袁折上。这是上面的上，不是善良的善。那么这个口齿如果要具体这样讲，让人家觉得哦，你的名字好绕口，是不是？可是原则上，那就是我有一个原则。好，你看，就在介绍我的过程当中，可能对你来讲就有一些印象了。啊，有的时候真的有听众或者有我们的学员写信给我的时候，袁牧师这个袁有时候就是五花八门都不一定的，那这折扇呢更是啊，就是各想各的了。那我这样介绍，我相信呢你就比较清楚怎么写了。对，我们在小组里面分享的时候，对方会记得这个袁某某就这个名字呢给对方有一个印象。好，就是类似这样第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呢，目的是在不惯常触及的层面上来引发分享，就平常不太会讲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大范围的来分享题目，那范围很大，天南地北都可以。譬如说你最近买了些什么很满意的东西，可能最近有一些特别是什么双十一双十二，哇，大家在剁手，你最近买到什么最喜欢的或最满意的，大家分享一下，没有什么对错是非嘛，对不对？还有呢，就是哪一个节日你预备怎么来度过，过年了你打算怎么过，或者是今年过年你是怎么过的，已经过去的可以分享，还没过的也可以分享。再不然呢，就是你可以讲一些比较是跟基督徒有关的啊，最近你心中有没有一些深刻的经文或者诗歌，这稍微比较严肃一点，那可能他还没有信主或者刚信主都没有读经也没有什么唱诗歌的，那就比较困难，所以要稍微小心一下，就是做一个分享的一个引子。好，这是第二个例子。第三个例子呢，它的目的是要增加彼此的互动跟分享，就是你的跟我的呢要有关联的，因为原来都是各讲各的嘛，所以第三种例子比较特别，是互相的一些宽容，用爱心说诚实话，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譬如说你分享完我要回应你，最简单的还有一种就是由一位组员开始，就开始大家轮流讲，这个叫说故事接力啊，他开始一个故事开头以后大家轮流接着说，最后完成设定的结局。好比说我们现在要讲一个故事，我是第一个我开始讲，你是最后结束的，那开头跟结束要讲好了，这故事是这样开始的，我一开始讲叫很久很久以前，那每一个人一开始就要讲很久很久以前。第二个，另外一个组员接着，很久很久以前呢有一个孩子他叫做小明。第三个就要接了，这个小明呢是男生还是女生，然后再一直讲。但是我们讲这个故事最后，在大家轮流讲的过程当中，最后的结局这句话一定要说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来作为结束， 不管中间怎么绕，绕到最后是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好，故事结束了。那中间变化是千奇百怪的，什么都有。好，这就是第三种的例子，那大家就彼此有所互动，因为你想的跟我想的不一定是一连贯的。哦，你想到这，我接着你后面我就把它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那后面再后面跟的人就不一定是跟着第一个了，可能跟第三个又有关系，跟第五个可能没关系，那就是脑力激荡啊，那就故事让它顺着，哎，说不定讲出来的蛮精彩的哈，那就是小组的互动，第三种的所谓的破冰的例子。好，接着我们看第三大点了哈，第三大点讲破冰的四个层面。为什么要有破冰？当然有它的目的，对不对？那它四个层面有哪些呢？第一，基本的认识，这个层面是属于最初步的认识，比如说在破冰当中认识他的家人、他的日常生活、他的喜好以及他的基本的个性，不是做调查，不要有时候很恐怖的，就是真的拿出笔啊，写下来记下来，不要那么严肃，好不好？因为有的时候我在分享的时候，你写下来当然很好，你在做笔记，可是在分享我家里面的事情，你头脑稍微记一下就好了，不要通把写下来，我还以为你在调查我嘛，所以有时候小心一点，一个基本认识，因为以后还长长久久的。那第二个呢？第二个就是深入的了解，在破冰的当中是属于比较深一层的人格上的沟通，了解他的价值观、他的情绪反应、他的担子在什么地方、他有什么人生的重担、人生的价值观以及他对将来的期望等等，那这比较深一点的，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在破冰当中会触及到是心灵的交通，深入认识主缘灵命的起伏经历，了解他的祷告及灵修生活，借这个也可以认识主缘的一个转变，日常灵修心得及对真理的一个追求等等，都可以在分享当中。但你不要每一次说我们今天要来分享你灵修心得，来认识你到底有没有好好灵修，这样子一讲完大家都傻眼了，你不能这样子在破冰里面啊设定，而且明确的要大家交代灵修生活、灵修生命的过程嘛，不可以这样做，只是我们可以在比较更深的话跟心灵有关的，或者在小组当中正好有一些事情我们要彼此的带导的时候，这个时候来分享，这是第三层。最后我们看第四个层面，彼此的兼顾，小组相处达到成熟的地步的时候，才可以在灵性上彼此的坦诚的兼顾、劝勉，甚至呢批评提醒都可以的。如果没有达到这个成熟的阶段呢，千万不要进入到这个层面，因为呢，我们要防止彼此可能会造成的伤害。一旦如果程度不够的话，你做了这样一个分享或者是这样一个破冰的题目，整个小组就散掉了。为什么？因为造成伤害，甚至有人当场就呢剑拔弩张了，这个拍桌子开始骂人了，因为他生气了，他愤怒了。当然，有的可能现场没有那么粗暴，可是他会不来了。他觉得你羞辱我，所以我们要小心不要造成这个伤害。那么第四个层面其实是真正的进入到核心的一种分享，那是彼此委身到就是我们小组里面就是一个真正的艾克利西亚了，因为我把你们当作是我的家人，我属灵的家人，甚至是我最亲密的生命当中的伙伴，这就是教会。教会是彼此要兼顾、互相接纳、扶持的，你的不好都是我要来跟你共同来经历的，你的好是我跟你一起来分享的。所以第四个层面是不要轻举妄动啊，但是我们真的希望小组达到这样一个目标。好，感谢主让我们在今天的课题当中分享了小组聚会里面的第一个 W 破冰，就是 Welcome 的部分。课程到这就要跟您说再会了，我是袁哲善牧师，愿神赐您平安喜乐。轻轻，轻轻。